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主内平安，早晨。咁咧仲未升呢啊？大家知道大女咧就系预产期下个礼拜三啊，第一个嘅外孙吓孙儿啊，求主保守啊，都将呢件事交托俾主。今日同大家分享呢段经文咧，就系、是。創世記28章啊，咁啊未講呢段聖經裏面一啲重點嘅信息之前咧，我想俾大家睇一個圖畫。呢個圖畫咧就喺 Netflix 咧就係一個紀錄片嚟嘅，名為叫做《天梯：蔡國強嘅藝術》，係記錄喺2015年6月15日喺泉州，喺中國嘅泉州，喺個小漁村裏面一個天梯嘅視覺藝術。这个天梯长达500米，即是说超过100多层楼的高度。OK? 在里面充塞着火药，形似雕塑的巨型气球是推送上去高空。期间梯子是满了火药，跟着被 点燃，从而产生了很神奇的效果，一路烧上去。梯子逐级逐级地燃烧到天际，蔚为奇观，将这个火药的爆炸成为另类的视觉艺术。这位是视觉艺术家蔡国强，他想表达什么呢？他这么说，艺术所呈现的毕竟还是讲人的。我的设计看来是非常的波澜壮阔，但其實我的內心是很脆弱寂寞。一個人即使走遍全世界，對家鄉的情懷其實是很深。天梯是我對家人的情懷，裡面是很多個人的情緒。同時是煙花，這個煙火的天梯的形象，表達將地球所居住的地方與宇宙連接的夢想。創造藝術的上帝，我們的耶和華神在28章用一種特殊的形象去向他所揀選的人去表達我們在我們的術語叫啟示他的心意，讓雅各夢見天梯。在分享雅各在天梯之夢的信息的重點之前，我再交代1至9節兩位聖經的人物以撒和以掃在雅各欺骗了他父亲的祝福之后的反应。上次讲到这个提及，我想再一次让大家有一个对比。在1至5節，以撒去祝福雅各不要娶迦南的女子，要去他的父家巴旦亚兰，即是哈兰的地区，在拉班的女儿当中去娶妻。然后就对以撒，以撒就为雅各祝福，他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地。3至4節。弟兄姊妹，以撒对雅各的祝福并不是真正有能力以撒能够去赐福给他，只不过是一个祝福的祈祷，同牧师的在崇拜之后的祝福是类同的，是凭着信心，神所赐的信心去接受。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赐福，神就这样去求神，我这个以撒就是求神赐福给雅各，让他在旅途当中能够得到保守，也都去让他能够承受亚伯拉罕之福那个应许。神就不久在梦中在天梯这个形象向雅各再一次坚立或者是确认亚伯拉罕之约那个应许传承到去雅各。显然现在以撒已经开始明白神所拣选的实在是雅各，不是以扫，是个细仔。以扫是什么反应呢？在6至9節，以扫都很明显已经放弃了争取以撒祝福的努力。 当他知道因为自己是娶了迦南外邦人的客人 的 女子成为妻子的时候，让以撒和利伯家都不高兴，他就去到以实玛利 的家族里面娶了他的女儿以扫。这样做为了什么呢？实际上是为了去再一次博取以撒和利伯家的欢心，亦都试图靠人的方法去修补他和父母的关系。实情利伯家是不是真的不喜欢一个这个客人的女呢？他的女子呢，是不是真的他想信服神的意思，是一个宗教原因？因为神曾经讲过他的后裔，他们的后裔，以撒的后裔是不好跟迦南人外邦人通婚的，明显他一个是借口。显然以扫这个哥哥还是没有放弃到用人的方法去跟他的弟弟去争斗，而这个争斗实在是不信服神，实际上是跟神去斗法，跟神的旨意去斗法，跟神的拣选去斗法。上一次讲到都提到，上一章整章二十七章讲的家庭问题，基本上没有提过神，但实际上神是掌管着整个事态的发展，将事态的发展的情况化曲为直。神让处境的发展让人去思想神在当中的作为和心意。在二十八章，创世的作者有不同用不同的技术的技巧，作者就好像在雅各的身边，就是一个同行者，他都很了解他的反应。作者技术神叫雅各梦见天梯，神用一种特殊的形象向雅各启示他的心意。而27章和28章实际上有个相同的重点，就是神在神所拣选的人的生命里面，是会用不同的处境让他有独特的引导。我再一次再讲一次，神在所拣选的人的生命里面，在不同的情况处境里面有他独特的引导。你就会问，现在神仍然是不是会用处境去引导我们去明白他们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引导呢？这个是 yes。 我自己个人 的经历可以给大家一个启迪。我2001年在雪梨的 南部呢，经历一个很大的山火，整个南边都差不多烧着了。当时是12月25日圣诞节的下午，我讲过很多时候我都分享过这个 的经历，当中是杨光大牧师都在当中。在山火围困山火重重里面很多的思想，感谢主一家五口毫发无损，但是当中一半的建筑物一半的车都烧了。你可以想象那种的思潮起伏，这个处境里面，实际上当时我都是一个信主的人，信了主都是一段时间，都不是很长。神在这个处境里面有什么跟我说话呢？当我回到圣经里面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经很多话语让我很多的提醒。最重点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当你赚得全世界却什么丧掉了生命，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一会很快就会走到个头，在上到那个脑里面。当时我一生打拼了40多年，都很努力，圣灵在继续在一段时间里面去感动我，就这样在2004年就奉献自己走上这个全时间侍奉的道路。实际上当时我告诉你， 我都曾經都好多次分享，就係當時我寫嘅所謂第一次嘅 essay， 我自己都唔知寫乜，我以為作文章啫。但係實際上一個讀工科嘅人點識寫文章？所以你想象嗰種嘅困難。所以呢個就係想大家俾大家一個係理解，就係神會用你自己所面對嘅處境，當可能係有啲嘅係一啲嘅困境，或者一啲嘅順境，裡面都可以神同你講説話。呢個第一重嘅亮光，第二重嘅亮光就係神嘅話語。點解我哋去堅持去鼓勵弟兄姊妹熟讀神嘅話語，明白嗰段經文嘅重心同埋嘅意思嘅時候，你就係藏喺心裡面，成為乜嘢啊？成為幫助同埋亮光，第二重亮光。另一重亮光就是聖靈的感動，聖靈的感動。很多時候你是不願意的，你做的事是違背了你自己的心意的，但是聖靈的感動在你裡面不停地催促你，甚至你是沒有果欄、沒有能力、我沒有恩賜的，你會說很多藉口。所以我想問大家，你現在在什麼處境裡面？可能在順境，可能在逆境，神对你个人的引导是什么？没有一个件事情是偶然的，我再讲一次，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是有它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就是神的掌管。去到第二点，神在特殊的启示，另外神在这个的形象的显现，我们的视觉的艺术里面，在救赎的旨意里面有他特殊的启示。我们看到他第十到十八节。十至十五节是当这个经文提到记述到雅各逃离以扫他所的即是什么想要杀害他那种的威胁。向着一条神所预定的道路，这个预定的道路是将会去到拉结的即是他跟他遇到他这个拉结的婚姻，去到拉班哈兰这个地方。从他现在所住的地方去到巴特利，即是说现在在梦见天梯这个地方，大约他行了90公里，即是他行了几日，但他仍要用去从这个巴特利这个地方，即是哈斯去到哈兰拉班的地方，还有650公里，用直线的计法。即是说他首先行了 几日，当他一个人这样去行这一条逃亡的道路的时候，他是亦都是很多的思潮起伏，他还有30日的脚程。你做他的时候，会不会想到他离家出走，他这个即是逃亡为了什么呢？前路是不是茫茫呢？当他夜难行人静，他行了几日，当然很累，夜晚是住宿的时候，睡熟的时候，他在梦里面看到一个异象，神去亲自向他显现。在梦里面他看到什么呢？一个梯子，是顶天立地的梯，天使在梯上面上去下来，然后耶和华站在梯子的上面，有些翻译叫梯子的旁边，从两个方面都可以接受。跟着耶和华他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神和以撒的神，并将亚伯拉罕的约的应许去传递给雅各。这个梦的重点不单止在这个形象上面，也不单止讲天梯上面的天使上来上去下来，在重点更重点的就是讲神这个应许的说话。这个应许的说话在13至14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之上说， 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也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留意雅各没有做过任何事，他只是睡觉。有什么让他配得神对他这个应许的恩典呢？显然现在雅各还没有将耶和华神作为他自个人的神，他认为他离开了以撒，就是离开了他先祖辈的神耶和华。这个梦到底对他有什么意思呢？对雅各来说，这个神父祖辈的神用形象切实去表示他的同在，这个就我看经文里看到第十六节，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很多人认为这个就是神对雅各的应许，无论你在哪里我必与你同在，因为当时雅各因是 被人放逐，实际上他被以撒和利伯加去逼开，你走啦，你 去拉班那里 找老婆，实际上他被逼孤苦伶仃地失了依靠，离开父家，被逼他离开自己的家， 被父母离弃他，他孑然一身，孤身上路，被离弃那种是那种心情，就可能是雅各在当时心理上最大的恐惧，被离弃。他先祖父辈的神，他说跟他讲他与他同在，这个应许对他来讲当时是莫大的安慰。但是这段的经文的含义不单止在这里，虽然我们看到雅各这个逃亡事件，让我们看到一个地方怎样成为上帝的殿，一块石头如何成为一个祭坛，一个逃亡者怎样成为一个天路客的 2.0。 什么叫 2.0 呢？就是阿伯拉罕就是天路客 1.0， 雅各就是 2.0。虽然香港现在特首有个叫又是 2.0， 那个就是那个是国化版来的，这个是进步版来的。这个个人的看法，不过 OK。 但是因着神的恩典，神就向雅各显现。为什么我说不止此？真的看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1章21节，耶稣主耶稣曾经引述过这个的形象，这个的事件就是1章51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看不看到啊？这个天梯是代表什么？经文说什么？代表人子啊，就是只见这件事件说的。实际上是神向我们用形象显示将来的救赎，在属灵的祝福，藉着耶稣基督这个应许的后裔，将会被钉上十字架，为所有相信的人预备与神相通的道路。所以雅各就说这个就是天的门，他说对了。耶稣就是神特殊启示的高峰，这一段的启示，这个天梯的启示是一个 preamble， 是一个前奏。神单止紧紧向雅各基所以建立了阿伯拉罕约，而是更进一步对答啱的，就是给他一个个人的应许。这个应许是雅各许愿回应之前的，好得意。神说我也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去，我必保佑你，令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我向你所许的约。是雅各起源之前， 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应许，就是领你归回这个地方。所以以后的日子里面，创世纪的记载举载里面，雅各不断这样去，所以不断地记起神这个应许，而最后辗转在35章里面，雅各终于归回到去这个伯特利的地方，立柱敲殿，改名以色列。后来一共生了12个仔，成为12支派，一个属神的民族，就是这样开始衍生。这个是埃民族，现在讲埃世代，成日用埃，因为他是 Israel 嘛，就是埃民族咯。不是一个字头的诞生，是一个埃民族的诞生，一个属神的民族的诞生。好了，我们看第三个部分，16至22节。雅各的反应是什么？雅各的反应证实了神对雅各的显现，或者我们叫启示，是没有白费的，因为他有五方面去回应。第一方面，他认识了神真是同在。第二，他立石柱并高油在其上。这个石柱以后成为雅各对他对所看见天梯最好的显示，提醒他以后或者他自己或者以后的后人，这里地方所发生的事是什么事？这里是神的殿，这里就是那个祭坛的地方。第三方面，他这个起名为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再次 make no mistake， 就告诉他在第四方面他起誓，如果神证明他的信实，他真的可以了。如果神证明他的信实，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第五方面，他更起誓作十一奉献，凡你所赐给我，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里是第二次提到十一，这个十一的奉献是在律法之先前第二次的范例，在创世纪14章20节有第一次提到十一奉献。从雅各反应，你看到开始雅各同神建立了初步很初步的关系。耶和华原来不单止是他 父祖辈的神，而同时是可以 there's a possibility 是可能性成为他个人的神。但是他仍然有很多功课要学，他的性格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被重新的塑造，因为他实际上看到他里面的起誓仍然跟上帝什么讨价还价。如果你这样做，我就将你成为我的神，如果你这样他应该赐福给我的时候，我就给回十分一给你。你怎么看雅各这个反应呢？有人认为这个就是一个雅各，一个 很典型初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初阶的祈祷。雅各很认同的。这个就是初信主的人一个很初阶祈祷的典范。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他什么都讲了的。他全然他是没有收藏他自己的。他有那句就讲那句。他还不是很熟灵的，但是他有那句讲那句。一个祈祷初阶的一个很 典型的例子。这个不是在初信的人很多时候是这样祈祷的。我告诉你，我当时我初信主都是这样祈祷的。你祝福我，你做不做我就这样咯。很明显的。因为我初相信的时候，我是离在一个很在一个明显是讨价还价的世界里面出来的嘛。你所认识的香港所认识的就是王大仙那种信仰嘛，拜车公那种信仰嘛。但是感谢主，初信的人他这样做，我们通常不会去咁快话你错，你唔啱，你唔熟灵。佢哋喺嗰个学习嘅过程里面系需要有咁嘅学习。问题就系、是、 好多时候我哋初信咗嘅时候，我哋好热心嘅。我都话俾你听，我初信主嘅时候，我都好大发热心。我奉献都好准确嘅，要计数添嘅。OK， 但系开始做，我亦都观察到咧，一啲信主信咗耐之后咧，开始咧做咩啊？调翻转头啦，开始计较。所以呢一个嘅实践，所谓十一奉献嘅实践，所谓即系还愿。嗱，我鼓励咧，弟兄姊妹咩啊？许愿同埋还愿嘅，圣经里面有冇鼓励呢样嘢嘅？有鼓励，但系我哋明白到明显到，上帝并唔需要个祭坛，甚至上帝系唔需要嘅十一奉献。上帝最重要嘅系你嘅心，你嘅信心同埋信服嘅心。当你系有感恩嘅心嘅时候，你去许愿，你去还愿。而家另外一个好大家熟悉嘅一个字眼叫做走数，承诺咗啲嘢，你唔好走数。所以问大家有冇走数？包括好资深或者好信咗好主到好耐嘅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同神向神走数？最后一点讲神的应许了。神应许这里呢，除了他讲启示的一些特殊的启示，讲救赎的旨意里面，或者一些最刚才很重点的一样，也是很重要，这是另外一个对雅各来讲，对这个他在当时的处境里面呢，一个人面对神的同在呢，有两种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当一个独处的时候，他孤寂无援的时候，前路茫茫的时候呢，他需要依靠的不是很多，需要很多物质的东西，他需要的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所以对雅各来讲，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来讲，当我们独处孤寂无援的时候，前路茫茫的时候，我在座我知道都有很多人，很多人独处的时候都 很孤单很寂寞，或者很困难的时候都是就是没什么人可以帮到他们。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要大家是明白，就是神是不会忘记神所拣选的人。你会问第一问你自己，你是不是神所拣选以至能够相信耶稣、相信主而属于神的人？各位弟兄姊妹，你是神所拣选的，神是要一定不会忘记神所拣选的人。李嘉诚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我身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这个心安当然他不是讲基督教的那个心安。我请他一句就是说，心安当我们明白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就得到心安。因为我个人的经历，我想以前都没有讲过，我想 我太太都没有听过。我1980年的时候，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家人都住在木屋区。我只可以在一个日本人的家里住了租一间房。那时候很孤单很寂寞，前路都茫茫，份工都是一份即是我不做都不得的，因为我一出毕业我就一定要找有一份工，如果不是我都不知道哪有钱租一间房。所以就在那时候一间建筑公司，大家都熟悉的瑞安公司，就是去在致富花园。1979年，当时我第一个的个人听他听演唱会，你估计是听谁？你不相信的。在那时候我去大球场，那时候刚刚起好大球场。那大球场那时候 是举行一个五轮真功的，听过没有？五轮真功。他听我演唱会，那时候我是坐在山顶最边的位置，真是最便宜的位置。 嗰時落緊雨，聽五輪真功，嗰時都唔識日文嘅。嗰時聽就嗰啲嘅歌好聽，跟住嗰時我嘅心境，我好需要嗰啲中宮嘅音樂。五輪真功有一首歌叫《戀人》，然後譚詠麟改就成為一個忘不了你。我記唔記得首呢首歌啊？个歌词就系谁令我讲咩？谁令我心中痴痴地醉，在我身边每天为我洒滴滴眼泪，让我每一天也是晴天，怀着满腔热诚来让我温暖。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我似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片。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尊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也忘不了你。记唔记得？旧嘅人我都听到，但我估我可以估系 YouTube 有嘅。最新咧，五輪真功有一个最新嘅做即系钢琴独奏嘅最新嗰、那个，而家佢都六十几岁啦。佢唔算漂亮嘅，我话你听，我唔系因为漂亮，我睇佢演唱会。所以再讲一次，神咁样去系咁样深爱我哋，佢拣选我哋，让我成为佢嘅儿女。佢更点解让我哋能够成为佢嘅儿女？因为佢赐耶稣基督俾我哋，让耶稣基督佢牺牲佢嘅生命喺十字架上。呢、这个就系佢深爱我哋嘅最深嘅表达。神系唔会忘记我哋。呢、这个第一部分，让我得到安慰。第二部分系挽回呢、这个辅导方面嘅。神真在这里嘅认知，就话俾我哋听。雅各曾经犯过好多问题，个人好多问题，他知不知道自己做是做得很欺骗的问题，他欺骗的行为让他要逃亡。神真在这里认知，就让我们能够什么再次回转。神的同在是一个辅导 的一个 最深的向导。好多时候我哋去探访，我哋去做辅导 counseling， 唔系靠你自己，你几关心佢，你几帮助佢，我几 physical 帮佢，系将上帝带到佢嘅生命里面。你明唔明白 ？Pastoral care 呢个系最重点，唔系靠你自己啊！你靠自己你搞唔掂嘅，我话你听。呢招让佢同神再一次建立和好嘅关系。当佢犯罪嘅生命再一次唔好再犯罪，因为佢逃唔过上帝嘅掌管。最后，我讲一个嘅一个见证啦，可以讲。诺贝尔文学奖嘅得主汤马斯曼 （Thomas Mann）。他的故事，他曾经他是从德国去移居去美国，但他觉得他内心永远承载着德国人的精神，所以他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有德国。作为香港人移民到来这个地方二十几年，现在回去回看香港，香港不再一样的时候，我们在心里面讲的时候，我们会讲说 Wherever I am there is Hong Kong，香港的核心价值仍然在我这里。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确信？ Wherever I am, there is God。 我在哪里的时候，这里就有上帝。作为寄居世上的天路客，领受主的大使命，我们学习顺服遵从，信心倚靠，走上这一条天路。这条天路仍然弯弯，很多的崎岖，但是我鼓励弟兄姊妹唱回应诗歌的时候，再一次想回望你和上帝，你有没有曾经许愿？你有没有走数？你当你现在是很孤独的时候，神是想经过今天的信息去安慰你。当你犯罪的时候，神他的应许同在是想挽回你，去帮助你。 让我们有这个认知 Wherever I am, there is God。 我们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你让这个圣经的人物雅各的生命让我们有很多的反思。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认定主你是那位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你愿意你都应许与我同在，直到世界有末了。我就是这样去领受主你给我们的差遣，主领我何往我们必去。